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今天的话呢，上次的密室脱逃非常的受人欢迎哦。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来访问另外一家密室脱逃。那今天的话，访问到螺旋工作室。
嗨
，Hello， 我是栗子。
哦、oh, ，我是螃蟹。
我是 Summer。
哇，今天大阵仗哎，三位来宾，哇塞，真是超级紧张的，没有访问过三个人呢。好，我们赶快来问一下，请问一下，哎，当初你们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啦、
啊？其实我们三个会来投入这个密室的经营，算是蛮天时地利人和的啦。
哦，
对，
怎么说？
因为就是其实当初，因为我们其实本业都不是做游戏的，我们三个其实都是医学相关背景的人，这样子。
哇，医学相关背景，我没听错吧？医学耶，为什么会是医学啊？好特殊哦。
对啊，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医疗环境有点严苛
哦，
所以其实是有一种我们在那个原本的工作环境呢，其实是有一种感觉自己热情快要被消磨殆尽的感觉。
哦，
那对，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私底下都是玩在一起的朋友，然后我们想多年后相遇，然后发现我们就是心里面有一块对工作倦怠，然后有一块梦想想要实现这样子，所以。就是其实我是真的觉得那个时间点很巧妙啦，对啊，然后所以就是三个就遇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就开了这间专门做游戏的工作室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讲到医学的话，你们是分别是什么科的啦、啊、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例子你先说好了。
我是临床心理学系的。
哇，临床心理学耶。
对，那主要是碰到的话是比较一些重症的一些儿童或少年疾病，
哦，
心理疾病，
了解。
好，我的话，我跟螃蟹的话算是同学，大学同学，所以我们是呼吸治疗。
哦，呼吸治疗，
对，
哇，好特殊哦，
就是临床医学临床的工作者。
哦，就是照顾那个插管患者那样子。
对啊，插管。
哇，那很辛苦耶。
对啊，就是比较第一线集中症的医疗人员这样子。
哇，真的。那后来怎么会想说就是投入游戏这产业？是里面游戏这里面有什么会让你们找到你的梦想吗？
其实一开始的心态是有点比较不是很正确的啦，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工作的环境是比较严苛的、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班上就是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就是会恶整自己的同学，对，
提升士气这样。
那其实我们自己早期在玩那个密室逃脱的时候是充满的挫折感，因为其实我们破关率是不高，对，是蛮低的这。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是想说，我们要开一间密室，然后那个里面要放置我们所有的构想，这样子。
哇！
然后可以给玩家玩看看，
对，
或是玩一下玩家那种感觉。
玩一下玩家，
但其实我必须要澄清一下，我们本质不坏，
对，
我们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意念，
一些 idea 在这个游戏，
对，是要传达给大家
的。对
哦，
所以其实一开始玩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小被困住，可是其实那些困住呢，其实都背后都是有含义的
哦。
对啊，例如说我们第一款这个游戏《The Lab》，它就是其实故事感觉好像只是一个教授的药物失窃了这样子，可是进来的时候却发现教授的实验室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机关，然后那个机关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体会被实验动物的心情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弄进我们的游戏里面。
四肢就是
不要讲钱，讲钱就俗气，就是其实我们
找人来定做啦，就是希望能够让玩家有体验到平常你没办法体验到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 就是一方面现在动物的那个安全问题啊，嗯、也是都还蛮备受重视的嘛，所以我们就是、嗯、就是也没有为难玩家，可是但是就是也是要他们在舒适的情境下能够了解一下那个、嗯、
多一些心思
的动物的情况，
对啊，
哦。所以我有看到那个网络上玩家有回应说，你们有一个就是游戏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卖点，嗯，例如说那些道具都是非常的真实的，
对，会让他有点头晕晕眩感，
真假的？
对，
所以那道具是完全是医学用的道具吗？
没有，其实医学是不会用的，医学是不会用的，
对，对对对，不会这样做对人做实验，可是就是。也可以让我们实际体验看看到底被实验的感觉是什么嘛？对对对，
哦吼，
对啊，你可以对你的同伴做实验这样子，
不要一直吓大家。其实最后啊，还是会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做出解药的感觉这样子，是就回到一个很游戏梦幻这样子，
对，梦幻的感觉。
哦，听起来还蛮有趣的。嗯哼，所以它里面的话，这些特殊的道具的话是。大概有怎么样？还是说我们观众要来玩才看得到呢？还是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有什么特殊的亮点呢？
哇，它是一个依据这个灰熊比例特别打造而成的一个巨型机关
哦，巨型机关非常酷哎、欸，
对，它是有点半悬吊的装置这样子，
嗯，没错，
听起来非常的专业。所以在玩的时候，就是这个机关就不会因为很多人这样玩，然后就坏掉吗？还是
它是有经过那个测试的、嗯，所以其实我们的游戏呢，就是有一个上限，然后只要在那个安全之下，就是都没有问题这样。
哇，所以这个光是你们道具的打造就很用心呢。哇，
没错没错。
那其实观众假如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的图片哦，在我们176上面会有贴他们的图片，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像那些培养皿啊，或者是像那些旁边的试管啊滴管啊，这些应该都是真的是医学用品，医学人员在使用到的一些专业用仪器吧。
哦，没错，就是这些都是直接去就是外面实验室器材店所购买的，都是真实的东西这样子。
哇，成本会不会太大？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游戏有一比较逼真的感觉。
哇，
对啊，
可是这样子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也让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顺便来试试那种当医生的感觉啊。
对，因为我们其实里面有不只是那个体感的问题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是跟听力有关，然后你可能需要用听诊器啊或者是什么特殊的道具才可以截取那些讯息，所以其实也是有玩家是说他竟然是真的蛮有实验室的感觉，然后也有体验到他之前都没有体验过，例如医生的那些这叫做什么，就是体验医生的感觉这样。
当医生，
就他们在玩过程中就会觉得带听诊器要去听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戴上去之后耳朵蛮痛的，所以说就是表现医生其实在帮病人看什么，其实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啊，
哦，所以等于是来当一日医生的感觉这样。
对，也是有这个感觉这样子。
还蛮好玩的哎。
因为我们游戏里面的话，在场景转换的话，你可能都要经过一些密道，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观察到就是通过一个黑暗的密道的时候大家的反应会如何。那可能有些比较贴心的男生他就是会让女生先，或者是说他自己好像比女性还要害怕是什么这样子。对，然后所以
各式各样都有，
对，各式各样都有，
真实的人性就在那时候出现了这样。
对，所以就是然后事后大家在一起回想起来就是会觉得说对很好笑，
还蛮特殊的。的确我有看到它里面也就是玩家有反映说这曾经是那个光明激进的实验室，然后可能又到一个完全几乎怀疑自己有夜盲症的一个空间去这样子。哇，所以你们的游戏是还蛮注重五感的，就是视觉听觉嗅觉那样子。
对，我们就是利用了很多不同的那个感官的感受这样子。
哦， 那刚刚有讲到听觉，例如说在听诊器嘛，那视觉可能就是譬如说灯光的那些调配，那其他的几感的话有什么比较特殊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哦，体感的话当然就是我刚刚说到那个巨型的机关的部分，
嗯，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有喷洒病毒的这个动作
哦，
所以就是
也算是触觉或是
对
某一部分啦，就是，惊恐
，
对惊恐的感觉，因为大部分有些玩家玩到一半其实会有尖叫，产生，
嗯，
对，
哦，
他们会觉得，因为可能到一个场景的转换会不太熟悉，然后加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机关去刺激他们，
哦，
对，所以他们就是有些会比较尖叫，对，
哎，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对，
对，
就是往一开始在这边大家就是比较基本的解谜，然后先让大家暖身之后，然后随着第二幕的场景转换，第三幕的场景转换，那个节奏越来越快，然后加上更多的不同的感受，然后最后就是希望他们在这种比较兴奋吗？还是说就是最后就是情绪到最高涨的话，他们要赶快回来，然后在时间内完成任务这样子。
哦，
是这样子说，应该是这样子说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就是惊险的一个游戏哦。
对对对对对。
那像这是你们的第一款游戏哦，那这个游戏现在还买得到吗？还是？
相信这个录音播出的时候呢，大家已经就是无法再买到这款游戏
哦。
后来我们就开始走偏了，哦，欸，没有了。后来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想要回归到我们一开始做游戏的初衷，就是其实我们不是说真的要恶整大家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是想要回归一个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对，我们发现到很多玩家在玩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是埋头，就是因为像密室逃脱，它就是有很多的解谜的过程嘛。他们都埋头在自己解自己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忽略到同伴之间的合作或互动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设计了一些桥段，逼着他们不得不合作。
对，
所以我们就第一个游戏就是另外一种互动形式就诞生了，就是那个联谊的，
对，就是我们联谊的场次。
哦，联谊的场次，所以是怎么让密室脱逃跟联谊做一个配合呢？它是怎么样的形式类型？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参考就是玩家的意见，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他们会说玩联谊是一个限制很多的游戏，第一你自己要有一定的人数限制嘛，你要先找到人跟你一起玩，然后再来你们要一起凑到那个时间，他们觉得就是说就真的限制很多人才有办法玩到一场游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想说如果说他们可以不用花心力在约人固定时间，他们可以很自在来玩，那个就是可能是可以解决大家问题的，然后再来就是自己的朋友好像都会说自从工作之后就是很少遇到自己工作圈
认识人，
对，以外的人，
真的是这样没错，
所以我们想说既然就是这个游戏如果搭配这样的活动好像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冒险的想说来尝试做几场密室结合联谊的活动试看看。
哦，
对，那所以一开始我们的确是抱着试水温的心态去做，结果没有想到就是那几场都爆满，
应该是我们可以来连三天全场全满的状态。
对，那个对于我们
也是出乎意料。
对于我们营运第一个月，然后开始进入就是一个冰原期之后，简直就是一个破冰的现象。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才发现说，哦，这个诉求是真的有解决的必要，这样。
哦。
然后，所以那几。那一周场次就是爆满之后，当然就是很多人没有报名到之后，然后我们就继续加开其他场次，然后到后来就是甚至有人是自己组队，就是自己想要联谊，然后就组了
我们没有开场次，
对，我们没有开场次，
自己组完然后请我们开场次给他
们玩，
所以那个也算是我们后来一个蛮成功的活动嘛，它是转折点这样子。
哇，蛮特殊的耶。
对啊，
哇，所以像这样的联谊场你们现在还有在办吗？好像蛮好玩的。
就是前一阵子就是那一对玩家他们自己组队嘛，他自己带他的不同的朋友来玩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彼此联谊，然后互相认识， 那 后来因为就是卡在我们有其他规划，那我们后来就是没有再办联谊这个场次。
啊，好可惜哦。
以后有机会。
对
对啊。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呢，再请我们螃蟹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到底这个亲子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啊，好啊，待会继续分享。
好，那等一下，谢谢大家。
谢谢。
仔仔初音，我们接下来继续访问一下我们罗学工作室。
好，
Hello， 我是栗子。
嗨，就是我是螃蟹。
哎，我是 Summer。
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你们进入这一行，因为是以医学的这个角度，哎，然后进入这行业，哇，这样子竟然会不会有什么挫折之类的啦？
有啊，就是不要看我们现在访谈还可以嘻嘻哈哈，其实我们遭遇到非常多的挫折啊。而且那些挫折真的是，我觉得
都没有想到
的。对啊，是超乎预期，然后也来得非常快啊。嗯，
怎么说？
就是几乎就是这个工作室开始的第一个月，我们就感受到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这样子。哦，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路走来都很习惯说，哦，我们完成我们分内的功课。我们完成就是医院现在 SOP 情况下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嗯，那现在突然间三个人一起开创了这个工作室，然后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是要准备的，而不是说你只是要完成你自己别人交代你的工作就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当然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营运就是有出状况这样子。哦，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还好，是说我们有一直不断修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找寻各种，就是到底问题出在哪，因为我们想法很简单，我们就是想要解决问题。嗯，对，那我们就开始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就是营运不好的情况就是这么快就出现这样子。嗯嗯嗯嗯嗯。那因为刚刚就是有讲到我们三个是跨领域，然后我们事先功课没有做得很足，这些都是必须非常诚实的拿出来检讨的部分。就是对，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嘻嘻哈哈就可以带过的事情这样子。对啊，那就是我们也投入我们的积蓄了，我们的时间了。对，我们不会允许故事是这样结束的嘛，所以就是一件一件拿出来检讨，就是我们的宣传做得不好，我们的行销做得不好，我们的美宣做得不好，甚至搞不好是连我们的游戏都需要做修正。嗯，哦，
所以当初游戏其实我们规划完之后都是以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完成这件事情了。那可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把那游戏做好了之后它就会有人来玩。嗯，那其实后续很多事情是我们明明没有考虑到这么仔细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知道我们游戏，然后人家愿意来玩，那或者是人家来玩了之后，人家会觉得，哎，这游戏哪里不是他喜欢的？那我们其实也没有这样跟曾言说，就是没有做一个调查。那一般人会喜欢接什么啊，或是什么之类的？你看，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实验室的主题，也是我们自己想要做，因为毕竟我们是相关的背景。那我们想要把我们之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把它化成一个游戏，让大家可以就是体验看看，来玩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样子
是，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都是比我们比较自我的
自我中心出发去想这件事情。
对，那后来就是第一个月我们就知道这样子可能不太对。嗯，哦，
还有设计一些问卷，就是玩家在玩完之后，我们就是他只要能够就是帮我们填一个问卷，就是告诉他们，就告诉我们，就是哪里他觉得有趣，或者是他哪里觉得可能需要有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们就是都有收集一下这些资料，就是做我们的后续就是修改的参考这样子。哦，对，其实他们这种很直接的建议，其实是我们还蛮疏忽的，这样，
哦，一些蛮珍贵的一些讯息给我们。嗯，对，那其实这边又要带回来，就是说。 当我们开始反省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是开始注意玩家的感受，就是我们才就是发现了一些真正问题核心的所在。
所以有趣的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我们慢慢仔细观察玩家，
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时间，就是一开始我们时间其实、我们现在时间是60分钟，那我们一开始时间其实是快要到75分钟，因为我们题目非常的多，那很每个空间都要体验，他们还要就是感受一下那个情形，然后都会就有些分心啊，有些这种状况，所以75分钟其实还是非常的吃紧的。可是因为就是我们还是有观察到玩家玩的过程当中，60分钟大概是他们精神状况是比较好，比较能够集中那个注意力在解题上面、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调整题目，调整我们的 tempo， 就是让一切都浓缩在60分钟以内，那他们就可以体验到所有的东西这样，然后再加上就是都浓缩在60分钟，也比较紧凑，他们又更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时间很
压迫的，
对，真的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
对啊，就是之前有来二刷的玩家，其实就有讲到，就是他其实是我们非常早期的一个玩家。那他玩完早期的作品跟最近的作品的时候，他其实给我们的回馈也让我们就是反省了蛮久。就是说他一开始的感觉是我们只想出谜题考倒玩家，就一开始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到后来呢，是有一种他在我们游戏中其实获得满足的，他就是可以一路闯关到最后，然后知道我们在游戏设计里面是就是有用心，所以其实真的是转折点，真的从我们自己然后开始考虑别人感受那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对，
哇，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螃蟹讲到的这个，其实不止应用在游戏上面，像其实公司开公司也是一样哦。就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想说，哎，我要卖客户，要卖什么商品？可是事实上，也许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客户想要什么商品，就变成是另外不同的角度来看。
真的，
对啊，就像我们其实做朋友也是一样啊，叫朋友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哇，所以刚无意中你讲出了一个人生大道理嘛，
不是只有自己开心就好。
对，
真的，哇，非常棒哎。那刚刚讲到既然这么挫折，为什么你们还会继续撑下去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转折出现了？
对，这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也是很明显的转折，就是对，就开始我们就是刚刚有就是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联谊的部分
哦，所以开始做了联谊的活动。
对，
其实就是说我刚刚有说玩家就很可爱嘛，其实就在联谊过程中他们会更可爱，就是因为限制，就是我们会限制他们会玩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希望联谊的时候他们不要各自分散，因为有时候一群人进来玩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分散，可能因为人本身就很喜欢躲在某个角落做自己的事情，就可能会有自己一个保护的范围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范围给它消除，所以我们就用了密室里面最喜欢使用的道具
哦，
把他们
上手铐，
对，就是上手铐
哦，
把他们两个
上手铐
一定要扣在一起，就是扣在一起之后他们其实两个人行动不管你要去哪你们就要一起去，那你在看这个东西的话你都在爬旁边，你会不好意思就是做别的事情嘛，你当然就跟他一起解或者跟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让尽量让两个人为一组这样子，那尽量让他们去了解彼此，因为毕竟时间其实不长，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要玩完这个地方然后又要认识彼此的话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是先做了这一个部分，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有安排一些小游戏在这个密室逃脱游戏里面，是针对于联谊的部分，那也是增加两人的一些互动。那至于是什么内容的话，
可能要实际来体验。
对，这边就先保密，
先保密一下，就是有点要保护当事人那种感觉。
只是
因为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有去玩的话，你就知道他在玩什么，有点害羞，所以你
可以分享一句玩家说过，他说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玩过这么刺激的东西。
对，就是这些小游戏让。因为我们会限定一组一组玩，那就是这组会玩，他们是用抽签的方式玩这个游戏。那玩的时候，其实其他好几组也不好意思说，哎，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不看，就会稍微看一下，其实也是看的，就是
脸红心跳，
对，脸红心跳，啊、超乱撞感。
没有，本来玩密室就是有点紧张，然后加上就是，你会想要求好的表现给另外其他人看。所以其实那些反应都非常的真实，这样
很真实，口水都流出来了，
对，
哇，好像很有趣耶，这样讲，
哦， 而且因为如果说你要观察一个人的话，就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得一清二楚、嗯、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当然就是会有不免俗会有一些场景转换的黑暗的密道这样子、哦嗯、这时候就可以观察说哎、欸，跟你靠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让你先过比你抢着先过还是只顾了自己逃跑
还是把手砍掉了
对对啊非常多的反应其实是我们原本都没有、嗯、没有想象到的
对
啊、嗯、好像很有趣呢
对非常有趣
哇，那另外的话，刚刚还有讲到说，除了这个联谊的部分的话，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有，就是也是利用密室脱逃的这个概念去带的吗？
嗯，就是其实密室脱逃对大部分人而言还是有点陌生，可是其实我们换一个方式想，嗯、它其实是就是把以前电脑的游戏做一个实境化，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就是尝试。又再从这个密闭的屋子里面再走出去户外，所以后来就是例如我们有跟台中潮悟道合作的一个户外的解谜游戏，然后其实它主打的就是亲子族群这样子、oh. 然后也因为这个活动的关系，然后就是有一些办专门办亲子共学的妈妈们就找上我们，希望我们帮他量身打造一些适合、嗯欸、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游戏这样子、
oh.哇，好像很有趣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吗？
哦，其实它里面的话还是以就是解谜游戏为主，那只是过程当中，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说刚联谊的话，就是比较是不同朋友之间互动、嗯。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把目标转移在爸爸妈妈跟小孩之间的互动，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可能他们会互相忽略的，对、嗯，其实你们生活在同一个屋子下，
他其实并不知道他小朋友是怎么样想，嗯，想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在游戏过程，其实我们游戏过程中，因为要因为就是小朋友啦，所以我们难度也会有调整到比较简易一点、嗯，就是不会说太多文字啊，嗯，比较多图像啊，这样他们比较好理解，因为太多字小朋友看不懂，那其实参与度就会很低。那其实进阶的话，我们就是。爸妈就看不出小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嗯、那个图像化其实有时候大人的想法看法其实比小朋友还要更复杂混乱一点，因为可能看事情多了、哦、小朋友比较单纯、嗯、有时候他的想法会比较简单、嗯、其实小朋友的想法就是对的，那其实大人有时候一看就觉得哎、欸，应该是这样，也许是他过往的经验
觉得有诈
影响，对，有诈、嗯、还是什么的，所以说有一些过程中其实会看到，就是爸妈跟小孩他们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
拉扯，
拉扯，就是说我这样才是对的，可是小朋友说明明就是这样。那最后其实他们玩完之后出来之后才发现啊，其实大人说不一定是对的啦，就是我的想法也不一定要那么执着，有时候小朋友看得到的东西应该是要相信他。对，就是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子。对
哦、
对啊，可以增加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然后他们爸爸妈妈就也不会这么强势说小朋友一定是错的，那他一定要听我的，我就是
对
他反过来，他其实也可以从小朋友身上看到一些他可能以前已经忘记了或者是被社会化的一些很可爱的举动、嗯、
哦，
对，当然我们会故意留一些是其实小朋友才看得到的线索、哦、所以什么时候小朋友才可以讲出解谜的关键之处，
对，
哎，好特殊哦。
没有啦，其实可能就是高度上的限制啊，或者是说哎，什么东西特别吸引小朋友的目光，嗯，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在跟小朋友相处之后，然后试办了几场之后才发现说哎，就是对啊，其实小朋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好像忽略掉很多事情，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更多小细节、嗯、
啊，
对啊，就是很特别，
这样讲起来还蛮好玩的耶，
嗯哼，
哇，那有在这个里面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之类的吗？
那比较有趣的事就是我们问要小朋友分组要不要跟爸妈一组的时候，嗯，他们其实好像就说就是问说哎、欸、有没有人要跟爸，就是因为通常就是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爸妈一组这样子、嗯、那我们有次就反过来问，就是小朋友说那你要不要跟爸妈一组这样子、嗯、他们都说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就说不要这样子，
一分开之后他们发挥更好，
更好，
脱离爸妈的束缚，
对，脱离爸妈的束缚之后更
而且彼此变成竞争关系，然后还会关心一下，哎，你那边进度怎么样？
对啊，就爸妈好教训这样，
嘲笑爸妈这样，哎，好像很好玩哎。
大家会互相说看到对方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其实你后来发现那些其实平常自己不自觉的行为搞不好也因此就是自知之后你搞不好可以做一个修正这样子。因为其实像之前就有遇到一个小朋友，他在第一次玩解谜游戏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挫败，那其实他当下的情绪就是会不好这样子，那就是其实表现虽然说是小孩虽然是说就你其实就觉得他已经闹脾气了，情绪是有一点失控，可是其实我们是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其实这是他原本该有的情绪啊，他原本的环境可能没有告诉他说，哎，其实玩游戏或者做任何事情你本来就是会失败的啊，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像考试一样有正确答案这样子。那其实哎，玩了第一次虽然说他的情绪是会可能让我们比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可是接下来玩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反而去跟他妈妈说，哎，我这次虽然解不开，可是我比第一次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了，那我还是玩得很开心。就是对于这样的反应，其实我们是反而是比说大家在那边嘻嘻哈哈是我们觉得这真的很更可贵这样子。
没错，
对，所以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就开始热衷在办亲子活动，就是互相找他们对方的盲点在哪里，然后双方沟通达成协议之后，就是谜题破关起来就很快。
好像很好玩哦。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哦。
好。
接下来继续跟螃蟹来聊聊看，刚刚有讲到联谊啦，有讲到像这种亲子共学啦，那除此之外我们罗学工作室还有办怎么样的活动呢？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有讲到联谊啦，有讲到像这种亲子共学啦，那除此之外我们罗学工作室还有办怎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在就是山上面山林一个荒郊野外的地方有办了一个山林秘境逃脱。
好特殊哦。
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室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等于是说花了一些心思花了一些钱在打造的一个环境，可在山里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那完全是你进去就是会有一种荒野求生的感觉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是跟一间那个专门做极限运动的工作室合作，然后我们办那种类似逃脱游戏的东西在里面。
它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废弃的国小，对，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自然的场所，就它处在那个地方就自然而然让人有一种很恐怖的感觉，
对，觉得里面有事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就帮他为他设计了一些故事背景，然后还有一些关卡部分让玩家可以做体验。
好特殊哦。
没错，然后再来的话呢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是11月初就准备开卖的，它是在台北地区的游戏，那其实他这次的故事背景就是一个金爆水源地的一个事件，那各位呢就是要扮演一个私家侦探的身份来帮协助警方调查，就是公馆地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他并不只是一般解谜的活动，他是有点像推理剧的那种感觉，可能大家都会熟悉，就是金田一啊、柯南，还有福尔摩斯，对对对，就是这些剧情，所以就一直很想要担任里面的主角，所以就是说
解决警方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哇，
抽丝剥茧，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剧情当中就有很多的细节是暗藏在那个故事，就是题目背景，可能在很暗的地方，但你如果有仔细看的话，你可以找得到凶手。
没错，凶手站在你身边。
对，
没有啦，这是我自己乱说的。
然后这次也很特别，我们有结合一些 VR 技术。
对
哦，
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跟另外一间工作室合作，那我们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希望结合一些新的技术啦，然后让大家就是在游戏当中
这个游戏
对更有代入感这样子，那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就是可以来体验看看。
哦，这个是大概什么时候？
11月开卖。
哦，11月会开卖，还蛮特殊的哎。
对啊，对啊。
而且在山上，哇，那这样交通部分是要玩家自己过去那个？
哦，山林逃脱是自行上山，
哦，是自行上。
但刚刚那个公馆的话，其实就交通很方便，在台北这边，
所以有跟 VR 结合的，
对，跟 VR 结合就是在台北这边。
其实就是两部分，山林的部分我们就是往比较自然的部分去走，因为它就是比较怎么样，很深山吧，其实就是交通比较不方便一个地方，那大家就是其实要自行前往，然后玩的话就是我们会跟那个极限运动的公司合作，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溯溪啊或者是攀树等等活动，然后希望或以后的话也许会跟他们做一些更紧密的一些结合啦，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利用这个废弃的小区对来做一个实境游戏这样子，
那就探讨当地小学为什么会变成被大家就是废弃了呢？从家里面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
奇怪的事情。
对
哦，好恐怖哦！
你想他们废弃啊，就是想说这些老师到底都不见了，为什么小孩像那个为什么我们人要走光？为什么要遗弃这个小学？
对
啊，那。刚刚讲到公馆的那一个的话，它是一个刚刚讲说像那个福尔摩斯那种，所以进去的话，凶手是工作人员，还是你们会有抽是玩家当凶手吗？
没有，它其实主要是用网络的部分
哦，
对，来做解谜，所以它是利用网络的那个情境，然后再搭配实际的景物来做解谜，然后再把答案做输入这样子。
对，所以这游戏并没有大家就是没有 NPC 的记录，对，然后至于凶手到底是谁呢，就是你要自己去玩游戏才找得到，我们就不在这边爆雷
了解那这个游戏的话是在公馆的
公馆商圈，然后还有宝藏岩跟自来水园区，那一整个大的范围都包含在里面，
哇，它其实要跑
对，所以是要跑
很大，
这么辛苦啊，
应该是要玩一整天才办法能够玩完这样子。
其实蛮建议就是说跟上午好友相约，然后去公馆，就是说计划一整天，然后边玩边
逛边吃边逛，
对，其实我们有设一些点是可以让大家稍事休息，然后休息完之后再继续投入这个解谜活动这
样
子。哦，因为警方调查他每次要吃饭的
对，没有
没有要逼迫玩家到，就是
对，有很贴心的帮他把这个时间算进去这样。
哇，
现在玩家胃口越来越大，不仅只是室内而已，还要户外，而且还要山林冒险，就是各种不同口味的玩家。
对啊，是我们自己也很想去试试看，
其实都是我们有兴趣的。
对啊，
自
己也蛮喜欢往户外逃跑。
哇，所以这样说起来，罗学工作室它已经变成是一种就不是纯粹只有密室脱逃，而是它是等于是客制化的帮人家办活动这样子。
的确是，
对，其实像那个山林的部分，因为它主要是极限运动，我们就是安插在里面，让它很多的登山溯溪，然后我们就是安插在里面会有一些那个题目或者是那个，然后让主要的行程的话就是两天一夜，然后让它就是整天都待在那个地方，然后做体验。
哦，
所以就是那时候跟他合作是这样子的。
哦，
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荒野求生，然后收讯不良的地方，
就是希望大家
被激发出来，
只动脑，就是需要一些体力这样子，
对，
手就是投手要并用，都要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活动的话，11月份他还有这样的活动吗？
有，其实他暑假开始就陆陆续续都有办，然后办到目前规划11月都有不同的活动，大家可以自己看。那至于公馆地区的话，才是11月份开始
哦。那刚刚说那个山林活动，我上网要 Google 什么东西才 Google 得到呢？
其实你搜寻就是罗学工作室的粉丝专页啊，或者是那个
PMAX
的极限运动，其实大家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讯息。
哦， 那公馆那个的话要 Google 什么关键字才能关键得到？
目前的话也是上我们的官网，但是之后的话就会有属于他这个游戏的专属的官网。那他的名
字就是水源地爆破事件，大家之后就是上 Google 搜寻这个游戏名称，
名称就可以找得到相关的内容。
对
啊、哦，原来如此！
新游戏即将引爆，
就是超酷的。那还有什么其他会让你们觉得哎想要继续撑下去的这种感觉呢？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热衷在我们三个一起工作的那个这个情况
哦、
嗯，因为其实
这个氛围是很不错的。
对啊，
怎么讲呢？就是说当初我们建议的工作室也是我们三个建议的，那其实我们三个可以做的事情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很多，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克服的那些事情，也是三个一起克服过来的，对，
对啊，几乎所有问题我们三个能够自己做做看，我们都
愿意去尝试，
对，就是尝试，然后而且我是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几乎不会有人说不要。那我们就是都试试看，然后错误了修正，不管是、不管说哦这个想法是谁提出来的，然后做错我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反正至少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错了以后下次不要再做就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在外面你真的很少遇得到，不要讲别人哪里不对，我们就是想办法修正修正修正这样、对啊。然后你看之前工作你会觉得说我额外的 loading 会压得我很不舒服这样子、那可是现在就是会一切都是非常自动自发，如果我们三个不用特别约，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早出晚归在这个工作室付出那个这种感觉，就是很我自己觉得很难得啊，就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蛮可贵的
啊，真的有这种能够找到一样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这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得哎、
对啊，
很难得。
那个时候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月营运就出问题嘛，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我朋友就立刻断言说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大概在过几个月就会破裂这样，
然后破
裂对，然后后来我们也不太敢跟对方大小声，因为可是后来就是经过半年一年之后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三个还在，然后想说那其实反正就是错误就尝试嘛，然后我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就是改过就好了这样子，对吧？
还蛮有趣的哎。
本来是抱持的好像会撕裂的心情，
对啊，
结果还没有哦。
问一下罗学工作室，就是讲你对于这个未来的创业者，讲有学生或是一个非本科系的，然后也希望能够跟你们一样像这样创业的话，他们的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啊或是发言之类的？
目前创业一年多啊，我对于大家就是想创业的朋友只有两个字给大家。
什么呢？
慎入，慎入好不好？就是小心不要就是轻易进来。可是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三个人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都没有后悔过啦，而且我其实也蛮高兴当初我们就是非常冲动之下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习到很多以前这二十几年来没有遇过过的事情。那对，就像我们带亲子活动一样，是我们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体验自己发现问题，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然后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们
发一直没有自己从来没有开发的技能这样子，
对，
因为要创业要需要很多技能
，
对，
那就是不管你要处理账务啊还是什么，一堆很多流程东西啊，然后还要行销，然后除了自己的产品要优化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
就是对啊，抱持的可能会破产，然后友谊破裂这些风险，经过一年多之后，其实我们真的很幸运啦，就是还我们。就是还在，
还在这
兒，就这样子。
出生那边大家都还在，
对吧？没事，没事，
没事。
哇，所以假如以后有那个非本科系的要创业的话，你会鼓励他，还是会跟他说就是不要那样子？
我其实是会鼓励他试试看啦。而且其实你试了之后，
才知道你到底在怎么说呢？
没有啦，我跟你说，你们就是功课还是要做足。
功课要做足，就是有没有准备好了？ 但有没有都完全准备好那一天。
对啊，
所以说
准备好再出来也不一定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啊、嗯、但是我觉得是心态也是很重要、嗯、就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刚好不怕任何困境的团体这样子啊，所以就是刚好而已。刚好而已，
这个关键字是这两
个。好啦，刚刚深入不算，就是刚好而已、嗯、你只要、哦、就要找对人就还好。
哦，所以重点是要找到伙伴是吧？啊，海贼王要先找五个伙伴呢。
可是其实也很害怕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然后害了后面千千万万的的这个学弟学妹们这样。
说不定重点其实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要先找到好伙伴嘛。
对啊，老实说，合作之后撕破脸的人当然也很多啦。哎，这边就。
没有影射谁
，但对啊，就是如同就是之前遇过的那些前辈们，就说他要考量的事情真的很多啦，嗯、就是自己可能在叫做心理建设方面要做好这样子啊，大于其他。对啊，
好，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的吗？
老实说我们真的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啊，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要一直不断修正我们才会知道就是什么、嗯、做什么才是对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那我觉得那个眼光的意思是说，嘿，你今天这个作品成败与否、嗯、你就是可能想太多别人的事情，我是觉得，哎，这个没有必要。你真正投入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只会想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觉得我们三个现在没有想太多了，就是只想把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这些案子，每一件事都做好就好。那接下来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来找我们合作，或是来玩我们的游戏。那我们就是。对啊，就是很想要做一些人生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遇到更多很好玩的事情，这样子。
哇，
对、就是，
这样也不错
啊，
听起来蛮棒的，
简简单单。
好，那最后的话，谢谢螺旋工作室，
yeah.
跟大家说再见吧，
谢谢大家。